么书啊？
我在看一本很棒的书，叫做《圆桌武士》。
圆桌武士，这个名字好熟哦，好像在哪里听过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是一家餐厅的名字。上个星期啊，小阿姨带我们去那家餐厅，哇，那天吃的真的好过瘾哦。
仔仔，你就是知道吃。
那你这本书难道不是讲餐厅的故事啊？
当然不是啦，故事啊是描写中世纪的英格兰。那时候在当地有一只很神奇的剑哦，深深的插在石头里，没有人能够把它拔出来哦。当时有一个传说，谁要是能拔出这把剑，谁呀、啊、就能当英格兰的国王了。
哇，那有没有人把它拔出来呢？
当时有很多人去试啊，可是啊全部都失败了。有一天啊，有一位名叫亚瑟的年轻人来了，他不费吹灰之力就拔出了那把剑呢。
哇，
于是啊他就当上了国王。亚瑟王选了一群人帮助他共同治理国家，因为他们经常坐在一张圆桌子上讨论国家大事啊，所以人们就称他们为圆桌武士。
哦，我懂了。可是我又不懂了。
仔仔，你到底怎么啦？一下子懂，一下子又不懂。
我说懂是因为我知道圆桌武士讲的不是餐厅的故事，那我说不懂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什么英格兰。英格兰到底在哪里呀？
你这我也不知道。
你们这两位小傻瓜，英格兰呢、啊、就是指现在的英国。我来了好一会儿了。这亚瑟王跟圆桌武士的故事虽然很好听，不过它可只是个传说，并不是真正的历史故事哦。
那魔镜公公，你可不可以讲个英国真正的历史故事给我们听？
快讲嘛，魔镜公公。前面我们听过了埃及故事以及希腊跟罗马的故事，都还没有听到英国的故事。
对呀、啊，
就赶快说给我们听嘛。
好，
我就给你们说一个亚佛列国王的故事。他大约是西元9世纪时候的人，在他当国王的时候啊，哎，可以说是英国最惨的时候，因为他们常常受到海盗的侵略，全国上下一片乱糟糟的。
那后来呢？是不是亚佛列国王把海盗赶走了？
渣渣，你不要插嘴嘛，听魔镜公公讲下去嘛。
好嘛，魔镜公公，你快说嘛。
好，你们仔细听哦。抗丹英雄亚佛列。
在欧洲中世纪的时候，英格兰王国一直受到丹麦人的侵略，丹麦人不断地抢劫英格兰人的财物，偏偏英格兰人又打不过他们，全国上下被搞得乱糟糟的。英格兰人实在太害怕丹麦人了，所以又称丹麦人为海狼。
不得了了，海狼打过来了，
快跑啊！被海狼捉到了，我们死得很惨，
快跑快跑，海狼打过来了。哈哈，
这些盎格鲁撒克军人真是没用啊，
追
啊，一看到我们就跑了。来人呐，追
追
追
追
呀，
让人跑了啊，
跑掉
了，
抓。
那个时候的英格兰人又叫做盎格鲁撒克逊人，他们和丹麦人其实是亲戚，只是他们来到英格兰信了基督教之后，渐渐失去了顽强的个性。 而他们的亲戚丹麦人却还是很粗暴蛮横，经常来到英格兰，把那里的城镇洗劫一空，然后带着值钱的东西坐船回老家。西元九世纪的时候，英格兰的国王是亚弗烈。亚弗烈为了丹麦人的侵略，真是伤透了脑筋。
哎，我们的士兵只要一看到丹麦人，就吓得逃命。这样下来，我们迟早会被丹麦人灭亡了。哎，我该怎么办才能够拯救这目前的危机呢？
哎呀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啊，
什么事情慌慌张张的？
海狼，海狼攻打过来了！
啊，什么？丹麦人又攻打过来了？
是啊，我们的人不是被抓就是被杀。陛下，您也赶快准备准备，逃难要紧呐！
哼，可恶！我不走，我要和他们一决胜负。
陛下，万万使不得！现在我们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。陛下，您听，海狼已经朝皇宫杀过来了。
把亚伯烈国王抓起来！
抓起来！
留下！
留下他！活捉亚伯烈！活捉亚伯烈！
陛下，这个仇以后再报吧，我们先从地道里逃走，保命要紧啊！
事到如今，也只有这么办。
活捉亚伯烈国王！活捉亚伯烈国王！亚伯烈国王！
英格兰人被丹麦人打得真是凄惨。就连亚弗烈国王也要化妆成农夫逃到乡下去躲避丹麦人的追杀。这一天，亚弗烈一个人衣衫褴褛走到一个牧羊人的小屋里，他又累又饿，想问牧羊人要点东西吃。
这位太太，可不可以给我一点东西吃呢？
可以，不过我现在要出去挤羊奶，如果你肯替我看好正在火炉上烤的饼，别让他们烤焦了，我回来的时候就给你一块饼吃。
好，我帮你看着。
要注意哦，千万别让饼给烤焦了。
知道了，我会当心的。
于是牧羊女提着木桶出去了，留下亚弗烈王一个人坐在火炉边，火噼里啪啦地烧着，亚弗烈却一点也没有注意，他满脑子想的是如何打败丹麦人。
丹麦人个个是海上的健儿，他们的船又快又好，如果要打败他们，唯一的办法就是造出比他们更好的船。可是要怎么样造船呢？我一点经验也没有啊。
嗯，这是什么味道啊？
啊，什么味道？
烤焦的味道。哎呦天哪，我的饼全都烤焦了，你这个人实在太差劲了，这么一点小事也做不好。
我对不起。
你给我滚，滚出我的屋子。
可是你答应给我一块饼吃的。
你还好意思要饼吃？我没叫你赔已经不错了，快滚。
好吧。
亚弗烈并没有向牧羊人表明自己的身份，他匆匆忙忙地赶回皇宫，和大臣们商量计策。
各位，现在丹麦人一定以为我已经失踪了，趁这个机会，我要混进丹麦人的大本营，打听消息，搜集情报，我们要全面大反攻。
陛下，可是这样子做会不会太危险了？
不冒险犯难，怎么能够知道敌人的虚实呢？我们一定要赶走丹麦人。
嗯，对，
赶走丹麦人，
赶走丹麦人，
赶走丹麦人。
于是亚弗烈国王就打扮成为一名乐师，手里拿着竖琴进入敌人的大本营。丹麦国王非常欣赏他的演奏，就把他留在营中弹琴助兴。
你的竖琴弹得真是不错，赶快弹几首让我们听一听吧。
是。
好好，
启奏国王陛下，英格兰的国土已经被我们占领了一大半了，除了西南方的德文夏郡还没有被我们拿下之外，其他的地方都已经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了。
很好很好， 德文夏郡早晚都会被我们英勇的丹麦人攻下来的。
是啊，英格兰人只要一看到我们，就把我们当成天兵天神。那些英格兰人呢，真是没用啊！
英格兰人怎么会是我们的对手呢？来，大家喝酒喝酒啊！
来来来，干杯
干杯干杯干杯！祝大王万寿无疆！
啊，好好好！来，乐师，继续奏乐，不要停下了。
是，国王。
太好了。哎，对了，英格兰国王亚弗烈不知道怎么样了？
启奏陛下，亚弗烈这个小子，据说已经被我们的士兵给杀了。
哦，亚弗烈死了？哈哈哈！死得好，哎，死得妙，我还担心他没死呢。现在我可以放心了。来，大家喝酒，今天一定要喝个痛快。不醉不归呀、啊！
对，不醉不归，
不醉不归啊！来，
干杯！
丹麦国王以为亚弗烈国王已经死了，所以心情特别的好。亚弗烈国王在丹麦人的大本营停留了三天，把一切敌情都侦查清楚以后，就悄悄地溜了回去。
各位，我已经打听清楚了，丹麦人以为我已经死了，而且还认为我们英格兰人没有反抗的能力，所以他们就整天喝酒作乐，我们反攻的机会来了。
陛下，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？
首先，我们先来造船。我已经研究过了，丹麦人的船小巧玲珑，速度很快，不过这样子的船只适合在离海岸不远的地方作战。我们要建造大船，把丹麦人的船引到大海上，在大海上跟他们作战。
好主意，现在我立刻去找人来造船。
好，要越快越好，最好趁着丹麦人对我们失去警觉心的时候，杀他个措手不及。
是。
亚弗烈王自己也加入造船的工作行列，他亲自设计出一种有60只桨的巨大船舰，它的威力超过当时所有的战舰。不久之后，亚弗烈国王的战舰造好了，他展开了反攻计划。
冲啊！
杀！
杀！
冲啊！
外面怎么吵吵闹闹的？
不好了，不好了！
什么事情不好了？不好了！大呼小叫的叫什么？
启奏陛下，英格兰人。到处都是英格兰人呐、啊！英格兰人都打过来了。
是啊，英格兰人，那还不赶快去准备打仗啊？
是。
哼，这次带头的人是谁呀、啊？
听说是亚弗烈国王啊。
是啊。什么？这亚弗烈，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
这小子也不知道啊。
哼，好啊，亚弗烈，上一次让你侥幸不死。这一次我非亲自宰了你不可！来人呐，
宰！
立刻出动所有的舰队，我要叫亚弗烈尝尝我们丹麦舰队的厉害！
是。
亚弗烈王知道丹麦舰队的优点，于是故意不在海岸附近跟他们打。他假装故意打败仗，把英格兰舰队开到大海中。丹麦人不知道亚弗烈的计策。以为英格兰人怕他们，在逃避他们，心里高兴极了。
哎，追呀、
啊、追呀、啊！哎，一骚也不能让他们逃走啊！
追呀、
啊、
追！
来得好！
亚弗烈王见丹麦人中计了，不觉得笑了出来。等到舰队航行到大海中时，亚弗烈下命反击：
冲啊！
冲啊！冲啊！
我就是怎么回不头来了？
我回不头来了！
就是，
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大海上的风浪太大了，我们的船太倾角了。
就是，怎么办呢？
难在大风浪里面作战呀！
对呀、啊，糟糕了，我们中计了！英格兰战舰那么大，在大海中稳稳荡荡的，他们很容易打败我们的，怎么办？
快逃啊！快别逃啊！
在亚伯烈的领导下，英格兰战舰这一次果然打了胜仗。不过亚伯烈知道要完全打败丹麦人是不可能的，于是跟他们签订了一项条约。后来丹麦又一次来攻打英格兰，亚伯烈又率领军队英勇奋战。经过一段艰苦的奋战后，亚伯烈国王终于把丹麦人完全打败。从此以后，丹麦人再也不敢来侵犯英格兰了。
哇，亚伯烈国王好厉害哦，居然把海狼打跑了。
我觉得亚伯烈国王很了不起哦，那个牧羊女骂他的时候他居然没有生气，更没有告诉他自己是国王。
对，要是换成是别的国王早就狠狠修理他一顿。
对，
亚伯烈的确是个了不起的国王，我最佩服他的是他非常的好学。
魔镜公公，你是说亚伯烈国王很喜欢读书啊？
不错，他设计了一种有很多颜色的蜡烛，他规定自己啊，在每一种颜色燃烧完的时候啊，做好一件事，从不浪费时间。而且在战场上啊，他几乎是随身啊携带着书本，一有空闲呢、啊、就拿出来读。
哦，奇怪哦，为什么伟大的人都喜欢读书呢？
我想啊，亚伯烈国王一定是天生就喜欢读书，对不对，魔镜公公？
你们猜错喽，亚伯烈国王小的时候啊，也不喜欢读书啊，甚至看到书啊就讨厌。他一直到了12岁的时候啊，都还不认识字呢。
啊，那他是怎么变得喜欢读书的呢？
就在他12岁那一年，亚伯烈的妈妈拿了一本有很多彩色图画的书，告诉亚伯烈跟他的几个兄弟说，谁要是先把书里的一首诗背会，就把那本书啊送给谁。哎，你们猜猜看呐、啊，亚伯烈后来有没有得到那本书啊？
一定没有，因为他讨厌读书。
不错，当时啊他是讨厌读书，不过他的荣誉心很强，为了不输给其他的兄弟啊，他就很认真地背，果然他比谁啊都先背会，赢得了那本书。
那后来呢？
后来啊，他越看那本书越喜欢，就请妈妈说给他听，可是他妈妈不愿意啊，并且告诉他，你为什么不自己读呢？荣誉心很强的亚伯烈啊，果然呢自己读了起来。而且从那次以后，他发现读书挺好玩的嘛，于是就养成了天天读书的好习惯。
这么说来，亚伯烈国王的成功和他喜欢读书有很大的关系咯。
我觉得是跟他爱惜时间有关。
两样啊都对，读书可以增加知识，爱惜光阴可以做很多事，所以亚伯烈国王才能转败为胜啊。
我也要学习亚伯烈国王爱惜时间，可是很难耶。
那也不一定啊，仔仔啊，只要你有决心，你一定办得到的。
我是有决心啊，可是我又没有彩色蜡烛。
你没有彩色蜡烛，可是你有闹钟啊，你可以把时间设定好，利用闹钟来提醒你啊。
那才不好嘞， 闹钟必须一次一次的去转，多麻烦。
不会啊，如果你觉得拨闹钟麻烦啊，我可是一个活生生的闹钟哦，不但不需要一次又一次的拨，我还可以帮你做规划。比如说3点到4点做功课，4点到5点看书，5点到6点弹钢琴，6点到7点。
傻傻，你这个闹钟留着自己用吧，我宁可麻烦一点，一次又一次的拨我的闹钟，我也不敢麻烦你，谢谢你哦。
仔仔，你真是狗咬吕洞宾，不是好人心哦。哼，不用就不用，什么了不起、啊、
好啦，莎莎，你也别生气嘛，仔仔开始懂得要爱惜时间了，我们应该鼓励他，同时你也要同样的爱惜时间才行哦。
知道了，魔镜公公。
魔镜公公，谢谢你讲故事给我们听，我们要去爱惜时间了，不陪你了哈。
哎，对，这才是我的乖宝贝。哎，快去吧。
再见，
魔镜公公。
再见。